兄姐妹们早安。今年洛克教会差派出去相当多的短宣队，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到非洲，到南美洲，到欧洲，到东南亚，比如说柬埔寨、缅甸、台湾等等的。今年夏天就将近有七八队出去，其中我特别要提到的是有两队，两队在东亚这个地方我们都会借着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宣教。这两队特别是借着医疗义诊的方式开始这个宣教，一两个礼拜时间的宣教。那这个医疗义诊是相当吸引人因为是免费的，特别是去到一个地方相当贫穷的地方，他们身体上有疾病，什么也没有钱看医生中年有的卧病，听到有一群人来要义诊又可以免费拿药，都有许许多多人来。所以这两队分别用三天的时间我知道，因为我都在当中用三天的时间，比如说第一队三天就看了将近700多人，这700多人村民的当中有各种不同的病症来，他们来都很高高兴兴的，因为医生免费给他们看病，看完又免费拿了药。同时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也不少的愿意接受祷告，也愿意听福音，也因为这个样子有不少的成了基督徒，又有药拿，又听到好消息，又得到天国的这个永世生命的一个赏赐，很高兴。但是当中仍然是有一些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就产生一种仇视的态度。第一天来了，然后回去之后就告诉他们周围的人说不要来，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传教的，传耶稣的，不仅自己不来，而且阻止别人来。我们也碰到了，确实碰到了确实也有一些去探访的时候也被拒绝的。我就在想，2000年前耶稣基督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走遍各城各乡，医病赶鬼，怜悯他们，喂他们吃饱，甚至使死人复活，确实许许多多的人因为这样子跟随着他得到这样的好处。但是仍然有一些人也拒绝抵挡，特别是那一些宗教领袖抵挡耶稣，不愿意认耶稣就是弥赛亚救主。在约翰福音9章这个地方就有这么一件事件，9章这么记载说，有一位生来是瞎眼的，耶稣基督碰到这个人，耶稣基督用眼手摸了他，他得到了医治。得到医治之后，这些法利赛人宗教的领袖居然来责问他，不相信他是得到了医治。然而这一个人却要为主耶稣基督来辩护。在9章30节那个地方说，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法利赛人听了之后非常的生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不但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基督，明明看到活生生的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得到医治，甚至这个人要为耶稣做见证也被他们赶走。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了？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了就是他。他说，是的，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的圣经，第十章一到二十一节，就是主耶稣基督针对法利赛人讲的这一段的话，大部分是耶稣在讲的，是针对这些宗教的领袖，明明看到了耶稣所做的事情，只有神可以做的，但是不仅是拒绝来相信接受，还拦阻别人来接受。所以从这一段话的当中，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三件事情。从这一段话当中，虽然是对当时的宗教领袖有讲的，我相信对我们今天主耶稣基督也在对教会讲话，要我们学习三件事情。第一个，主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信徒应该认识他。第二个，主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信徒因他得到生命。第三个，主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信徒应该要传扬他。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耶稣是好牧人，信徒应该认识他。这是在第一到第五节的当中，我们刚才读过了啊。主耶稣基督用比喻的方式，主耶稣基督经常用当时人可以了解的这种自然文化、这种政治宗教的背景，要来讲述一个真理。这个地方就是用一个羊跟牧人的关系，当时牧羊人牧羊的时候一种这种关系，要人来知道，特别是宗教领袖来知道他到底是谁。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就用了当时一些文化上面他们了解牧羊人牧羊的情况来做这个比喻。今天我们其实事隔两千年，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背景的帮助，才能了解耶稣基督这边用的一些的词语，羊圈、看门的人、牧羊人。到了第二段开始的时候，又讲到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这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我想请弟兄姐妹看两张的图画，两张的图画，这是当时牧羊一种情况啊，牧羊人怎么来牧羊，是当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背景。第一张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啊，就是当时牧羊人牧羊的时候，晚上把羊带回羊圈的时候，其中的一种方法，这就是所谓的公共的羊棚，或叫羊圈啊，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 public parking place， 就是在城市乡村的地方，你把车子就开到那个地方去，你就停在那个地方，有守门的那边给你收据，给你收费。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地方，那么有不少的一个房间，好，每一个房间是可以不同的牧人把他们自己的羊带来的时候，就放在羊这个圈里面的小的房子里面，那个价钱可能比较贵。在外面的话，可能就这边一堆，那边一堆。然后到早上的时候，每一个牧羊人就各自来到那个地方，通过看门的进到那个当中。怎么带羊圈出来呢？他们就叫，就叫每一个他们属于他们羊的这些羊群，可能有特别不同的方法，可能甚至就叫他们的名字啊。我自己曾经也有这么样的一个经历，我相信也在这边跟大家传讲过哈。多年前在北方的时候，有一个小闺女就是养羊的，他们家只有她认识他们的羊群，也只有这个小闺女有办法把羊群从山上叫回来。这是当时牧羊人在牧羊的时候一种情形，主要是在城市跟乡村里面。第二种是一个比较私人的羊圈，这大部分是在郊外或在旷野的地方，牧羊人会临时筑着一个棚啊，这也不叫棚，就是很低的几块石头堆起来，有一些是用荆棘堆起来，堆了一圈，到晚上的时候就把羊赶进去，然后有一个出口，那个地方他就坐蹲甚至睡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成了什么，这个羊圈的门，就成为羊圈的门。所以有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来看这个主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用这个比喻这个本身用的是第一种方式， 大家听懂我们在讲什么？第一种方式，有看门的人，有不同的牧羊人，晚上把羊圈带进来，早晨就各自的把他们带走。属于他的羊认识这个每一个牧人，牧人是他的主人，所以听他的不会听别人。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又一种对比，牧羊人知道他的羊，他的羊也知道牧人。另外就是个盗贼，盗贼不是从看门的进来，是偷偷的，就是偷羊的人。盗跟贼有什么不一样？盗就是小偷，偷偷的来，贼就是用抢的方式，这是一个对比。其实要了解这个，我们还需要背后有一个宗教，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被称为牧人，被称为羊的这个背景来看。在旧约的时候经常用牧人跟羊来代表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牧人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官长，这些官长可能是宗教的领袖，比如说祭司，可能是宗教领袖祭司，可能是政治的领袖，比如说君王大卫、摩西，这些啊就是政治的领袖。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又出现了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都是牧人。旧约的作者经常用牧人、羊来代表这两种人。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神的选民，神把以色列这个百姓托付给他们的官长、宗教领袖也好、政治领袖也好，就是他们的牧人来牧养。当这一些领袖没有好好牧养巡养的时候，神就会兴起先知来斥责他们、谴责他们、劝勉他们要回来，要好好的做牧人的一个职分。我想请弟兄姐妹翻到以西结书34章，以西结书34章，这是一个代表性的有关牧人跟羊、神的选民。34章这边第一节开始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荡，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讲得很清楚，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官长、政治领袖也好、宗教领袖也好，只管自己的事情，不管这些群羊，不牧养群羊。然后11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是神的应许。以色列的牧人们失职了，牧人没有好好牧养群羊，神应许他亲自要来到他们的当中来牧养他们。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经文这个地方，2000年前耶稣神的儿子来，神所应许的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所谓的基督弥赛亚来了，来到那个地方，居然主耶稣来了，这些失职的领袖、宗教领袖不但不认他，还拒绝他，甚至阻止别人来认识他。这些失职的领袖，主耶稣基督就用比喻称他们叫盗贼。盗是用偷的方式，偷偷摸摸的，用甜言蜜语，用各种方式来勾引。贼是用暴力的手段，把那个生来瞎眼被主耶稣之医治的人把他赶出去，赶出他们的会堂，等于说他在以色列人的地位当中已经被失去了，生活上也要出了困难。生来瞎眼要认识主却被赶出去， 其实主耶稣基督讲这些话的时候，不晓得这些宗教领袖为什么听不懂。我们今天应该听得懂。其实今天教会，今天整个的宗教界，今天我们周围所碰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也都包含在耶稣基督所讲的里面。盗贼，有许许多多的盗贼，许许多多的宗教贩子。耶稣基督也曾经这么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了，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很明显的，生来瞎眼的被赶出去就是属于这类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甜言蜜语，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说有什么好处来加入我们这个教会，你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好节目，有很好的 program， 孩子的 program， 有很好的敬拜，有很好的赞美，很好的设备，甚至有神迹奇事，有疫病赶鬼，但是却从来不传讲耶稣就是基督，从来不传讲神拯救世人之道，福音的真理，十字架之道。来到这样的教会，来到这样的宗教的教派，耶稣说这些人是盗贼。今天我们可以举许许多多的例子，耶和华见证会也好，摩门教也好，基督科学会也好，许许多多的，他们都是非常有爱心，他们也用各种的方式要你加入他们。然而这些在主耶稣基督的眼光的当中，他们是盗贼。美国有许多，据统计有将近3000个不同的宗教的团体被列为是异教、异端、邪教。在中国，在东南亚，在台湾、新加坡各地有许许多多的类似这样的盗贼。不久前我在外地碰到了一个教派，这个教派叫做三俗，一二三四的三，救赎的俗，三俗基督教派。表面上你碰到这一群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感动，他们非常有爱心，在一起吃饭，圣徒们一起交通，也请外面的人来，非常有爱心，彼此的相爱。但是你仔细的在进一步研究，在他们当中聚会的时候，听的时候，他们所传讲的基督并不是我们这边圣经所记载，我们所认识的2000年前来到巴勒斯坦的这个耶稣。他们所传讲的基督是道道地地的一个普通人，他的名字叫祭三宝。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真真实实的中国陕西一个农村的农民，在1989年的时候创立这个教派。他自己宣称说，上帝曾经3次救赎人类，第一次是经过挪亚，第二次是经过耶稣，第三次是经过道成肉身的祭三宝。三俗就是他自己第三次。哎，弟兄姐妹笑，但是他有本事，他可以吸引35万人，35万人来跟随他。为什么呢？他宣称说他能够看到天堂跟地狱，他能够看穿人的心肠肺腑，他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他就是当今的基督，除他之外别无拯救。他是危言耸听吗？他真的能够使死人复活吗？真的能够医病赶鬼吗？他说一切不信他的基督徒将会像其他的非基督徒一样，到永世的刑罚，笑到硫磺火湖的当中。1989年他起来的时候，吸引短短几年35万人跟随他，但是没有多久在一次车祸当中 他的门徒开车的，门徒没有死，他死了。但是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跟随者又将他的妻子叫做许明朝，奉为许赎，应许的许，救赎的赎。什么叫许赎呢？许赎就是圣灵的化身。他跟他死去的先生三叔，就是圣经中所预言启示录十一章的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引经据典，居然有人相信，胡说八道，乱用圣经。但是偏偏有人，甚至基督徒盲目的跟从他。我们相信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神熟悉神话语的，应该是不会被这样欺骗。因为什么？当我们熟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确认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里这么写，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任何人除了历史上的这位耶稣自称是基督，自称是救赎主，其实这都是假，应该可以辨认。那是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的，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里，你们不要信。换句话说，一个真正属主的人，认识这位牧人的人，属主的羊的人，必有主的话语在他心里。就如耶稣基督这边所说的，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是不会跟随其他人陌生人的。因为主是好牧人，主是好牧人，他的羊应该认识他。但这些不认识耶稣，也不愿意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好像听不懂耶稣在说什么。第六节说，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进一步的要跟他们解释，进一步的要说明，到底他讲这个比喻是在指什么。用比喻隐喻的方式不懂，主耶稣基督就明言了，主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信徒要因他得生。所以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怎么用的？就是我们刚才图片上所看的第二种羊的门，是在郊外，在旷野的地方，这牧羊人亲自成了羊的门，进出必须要经过这个牧人，盗贼不能够随随便便从门口进去，所以要进出他必须经过耶稣基督，必须经过这个牧人。一个人得救，一个人要得救，必须要经过耶稣基督，是神所应许的救主。所以耶稣说，我是羊的门，进入的，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神所应许的这位救主，以西结书所应许的，我要亲自成为牧人来牧养他们，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好牧人。他来到这个地方，信徒要因为他得到生命。但相对的，那些盗贼假牧人宗教贩子带给人的却是，这边说是欺骗杀害毁坏，用骗的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要杀害，是要毁坏。我想今天也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宗教贩子， 许许多多的这些偷羊，最终要把羊杀掉。我们可以举许许多多的例子。刚才我们提到三俗，我们觉得好像很幼稚，是吗？其实今天仍然到处都有。生病不要看医生，生病不要吃药，生病只要祷告，借着三书来到神的面前，你只要祷告。而且这个三书教导人一天只要吃两两，所以这个三书派又叫做二两两，两两二两。为什么二两？因为那个寡妇只有一点油一点面，就是两个，叫做两两，不要吃太多，完全仰望神。生病不要看医生，这个三书所教导的，在中国大陆这个地方，我刚才说过，吸引了35万人，好多人受骗，甚至他们引经据典乱解释圣经，说世界末日就要来了，我们必须要进入这个窄门。这窄门是在旷野，不是在教会的当中。这个窄门就是三书所管的这些的教会，你们必须要变卖所有的家产，跟着这个三书，一天吃两两，生病不要看医生，只要祷告。甚至有一些人被鬼附的生病的，他们把他绑起来，就是祷告，后来出了很多的事情，很多人就死了。这叫宗教贩子，这是假牧人，这是盗贼，欺骗、杀害、毁坏。三书就是一个例子。另外可以举很多的，东方闪电，大家都听过东方闪电，对不对？东方闪电也是利用财啦，用色啦，这是用种偷的方式，来把人引进了他们的教会，使他们道德沦丧。如果不听的话，他们用拐骗的方式，最后毒打杀害的方式，把信徒勾引进去。这就是盗贼欺骗，最终是要杀害。第三种，有没有听过撒旦教？在美国加州有撒旦教，利用献人祭的方式，献畜生的方式，杀害人，杀害牲畜，来祭祀所谓他们的神。这些都是主耶稣这边所说的，盗贼来是要欺骗，要毁坏，最后让人失去了生命。然而对比的耶稣基督却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1978年，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年纪如果够大，应该听过这样的事情。1978年11月18号，在南美靠近北部海边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瓜亚那，那边有一个城市叫做 Jonestown， 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是从美国带领了一批信徒来到这个地方，他的名字叫 Jim Jones， 他建立了一个所谓的人民殿堂的教派 People's Temple， 吸引了将近上千的信徒，在那个地方建立他们的一个所谓的末世的一个基督徒的团体，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至根至始。后来一些的事情爆发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爆发了，所以国家美国这边就去调查了。当要调查的时候，这个教主 Jim Jones 居然命令900多个这些信徒，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饮毒药自杀，集体的自杀。1978年11月18号，相当悲惨的一件事情。这是单独的事件吗？其实不是的，有许许多多类似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各地各个地方，举着基督教的名义、上帝的名义， 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跟从他们，然而他们却是盗贼，他们杀害毁坏。但是耶稣不一样，神所差派来的基督救世主弥赛亚不一样，是要使人得救，而且得得更丰盛。1993年在德州 Texas 的 Waco 大卫教派，这比较靠近我们现在，大家知道也是联邦调查局去调查的时候，也是放火烧掉了53个大人21个小孩，其他许许多多的举着宗教的名义，这些所谓的圣战自杀，好像是在为神做事情，好像是在牺牲自己为了神的国度，好像是一批圣民，其实不是。这些人都是受了盗贼的引诱，不是真正的好牧人。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走了，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耶稣基督是好牧人，我们相信的人，我们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个生命的一个果实，平安喜乐。虽然环境、社会、各种经济会让我们有压力，但是我们内心当中有那种平安，不是其他的这些宗教分子所标榜的，到他们那边有什么好处。但是很多时候你去问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是被胁迫的，在里面根本没有自由的，都有很多的恐惧。所以主耶稣就告诉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他就是那个羊的门。第二种方式，晚上把羊带到羊圈里，牧羊人就坐在门口，睡在门口，进出的必须要通过这个羊。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宗教也是讲宗教讲神，但是不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羊的门，他保护，早晨带领羊出入得草吃，生命可以得茁壮。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学的，主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他的羊应该认识他。主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信他的人可以因他得生命，而且越来越丰盛。第三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一个真正经历过这个生命改变的人，是会传扬这样生命。16节，耶稣这么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主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信徒要传扬他。以色列，我们说过是神的选民，是神的羊群。以色列的宗教政治领袖应该是他们的牧者。神拣选以色列，不单单是让以色列这个民族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经历神的一个生命。以色列民族还有一个任务，神要借着被拣选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将他们的所得到的福气，借着以色列万民可以因他们得福。创世纪12章，神告诉亚伯兰说，万族万民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到了出埃及记19章，以色列这个国度被成为神的祭司的国度，祭司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但他们失职了。如今这些宗教领袖不仅不接受，早在就业的时候就已经应许神要差来了这个好牧人，还禁止别人来接受。所以耶稣基督再次的重申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不仅是以色列人，外邦人也要因以色列人回到神的羊圈当中。所以耶稣说，我还有羊，不是这个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我刚才提到我们今年暑假的短宣队有2队，借着医疗义诊 开始了这个宣教一两个礼拜的宣教的活动。我记得在第一队三天700多人完之后，当中有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70多岁的一个汉族的一个村民，他是住在一个山上，听到有医疗义诊，走了好几个钟头下来，看了医生，他有高血压，就拿了一些的药，就非常的高兴。后来在跟他谈的时候，才知道他是基督徒。其实不是我去找他，他来找我。他找我的第一件事，你在问我说，你有没有藏族跟汉语的圣经？我说藏族我有，在家里，不在这个地方。他说藏族跟汉语同时并排的圣经。我说你为什么要那一个？他说其实去年香港有个传道人到他们那个地方去，说有藏族汉语的圣经要送他10本，到现在没有音信，他就希望我可以帮他找这个藏汉的圣经。我说你要这个干什么？他说我是我们家里的第二代基督徒，他70多岁。他说80年以前，那时候他还是很小的时候，有西国的宣教士，是来自美国的，是我们这边去的，其实就是宣教会的人，是辛普森所差派去的，在那个地方荒郊野外传福音，就带领了很多人信主。所以80年来在那个地方基督教已经成为非常的普遍。我们这一次去到那个地方，25万人当中有3-4千的基督徒，这都是80年前这位西国的宣教士当他们宣教的时候结的果子的第二第三代。这位70岁的老先生老基督徒，他说是家里的第二代，是父母亲传福音给他的。然后在我们的汉族，在我们的村庄的当中，许许多多亲戚朋友都成了基督徒，但是他们周围没有多久，有一些的藏族的人，弟兄姐妹都知道藏族，对不对？就是藏传佛教，就是喇嘛教，是相当坚强，不信耶稣基督，抵挡基督教的。藏族喇嘛教也好，这个回民所谓的伊斯兰教也好，印度教也好，这是三大抵挡基督教最厉害的三个宗教的团体。但是藏族在他们周围确实有不少，离他们比较远的地方更很多，有藏族的自治区。这一次的地震的当中，有个羌族啊，也是靠近这藏族，有许许多的人上神。他自己就一直多年来一直很有感动，特别是地震完之后，一直有这个心要把福音传给藏族的人，但是没有圣经怎么办？他就告诉我说，很希望可以得到这样的圣经。我说你为什么一直希望把福音传给藏族？他说确实，我们信了之后，我们以前是拜佛的，那边拜佛的也相当多，还有拜精灵崇拜山川鬼神的，生命的改变确实他们非常的非常的感谢这样的一个福音，感谢这样的一个生命，感谢这样的一位神，他一直有心愿要把福音传给藏族。我听得非常的感动啊，我就跟他讲说，我家里是有一本藏族的圣经，可惜没有带来，我那个可能不是他要的啊。我办公室确实有一本相当厚的，但是你们知道，如果弟兄姐妹知道，这个藏族确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支派啊，他们藏语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文字。但是我跟他讲说，我要尽可能的看有没有办法再次的帮你联络上啊，在香港的这个机构，你希望的一个藏汉的圣经可以送给你。当一个人相信了耶稣，接受了这个基督，神所差来的世人的救主，你经历了生命的改变，就好像一个羊真正的在这个牧人的带领当中出入得草时，你会认识这位羊的主人，认识这个牧人。就像耶稣所说的，羊不跟生人，羊要跟他的牧人，羊是昼夜听到这个牧人的声音，晚上有他的看管，白天带他们到有水草的地方，大卫的诗，这样的生命是非常可贵的一个生命， 而且生命可以越来越成长。当一个真正的信徒，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应该是认识这位牧人的。怎么认识？必须要经常这个牧人在一起，经常听他的声音。怎么听呢？就是圣经的话，认识主的声音，就不会去跟生人。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有神的话语在他里面的，是不会跟其他人。当然我们说的跟主听他的声音，不只是说看圣经而已，也要了解圣经在说什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宗教的贩子，其实很多对圣经非常熟，甚至都能够背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这当中如果是欺骗人的，经常引经据典，是乱引乱用乱解释。所以为什么我们属主的人，真正重生的属他羊的人，必须要出入得草池，跟着这牧人了解神的话语，知道圣经的意思，生命就会茁壮。我们茁壮之后，我们会常为这样的生命来感恩。我们茁壮之后，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会愿意把这样的生命传承给别人，愿意成为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的人。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这边所说的，也就是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两次，在约翰福音的当中，耶稣基督七次的自我宣告，我是我是我是。到底耶稣基督是谁？耶稣是不是真的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呢？这些以色列人，特别是宗教领袖，非常懂得旧约的，但是耶稣基督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居然不认他是基督，因为他们不是主的羊。从拣选的角度来讲，神拣选了我们这一批人，我们感恩，我们是主的羊，所以我们可以听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可以认识主的声音。同时我们有一个任务，这是大使命，耶稣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且要教导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就是圣经这本书。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自我宣告当中的第三跟第四个，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耶稣既是羊，看顾保守，耶稣基督好牧人，也是让牧人能够带着羊的这一幅图画，借着这个比喻来衬托出耶稣基督不仅拯救我们，耶稣基督会看顾我们，会保守我们，继续的喂养我们。我是羊的门，从这个门进来的必然得救。这得救不仅是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还被应许有一个永生来赐给我们，而且这生命可以不断的被成长。不仅得救，而且保证我们会在他的救恩的当中继续的成长。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借着这一件的事件，医好的生来是瞎眼的人，他眼睛看到了，不仅肉体的眼睛看到了，他灵里的眼睛看到说，这一位真的就是以色列人的救世主弥赛亚。然而这些宗教的领袖对圣经非常的熟，却不愿意接受耶稣就是那个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他们心灵的眼睛仍然是瞎的。我们呢？我们信主多久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主的羊？我们熟悉他的声音吗？我们对他的话语熟吗？我们经历了这样的生命，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甚至有这样的一个催逼在我们里面？这种生命太宝贵。耶稣基督不仅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外邦人以色列人所看为是狗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些也是他的羊。我们是愿意也成为这样的一个传递者，把这样的生命传给别人，归回主耶稣基督的羊圈里面，合成一群。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你自己的羊，我们曾经失落，然而你自己来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拯救我们这些失落的羊群，把我们带回羊圈，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所以当我们在你的救恩当中逐渐的成长的时候，我们经历这样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会惊讶这生命的可贵，这丰富生命的一个这个价值，确实像经上所说的，以来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说虽然世间这个世界周围有许许多多不顺的事情，甚至有很多的盗贼像吼叫的狮子一样要吞噬我们，然而你自己的应许却是何等的真，你是羊的门，你会保护我们，你会带领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谢谢你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这个话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这一批已经领受这样丰盛生命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传扬这样生命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